咁当时有一位地方官吏雷太守，喺佢上任嘅路上，母亲病咗啦，佢好着急啦，就请咗好多医生嚟医治佢，都未能够医好。封官经过嗰度就去揾佢，然后讲：
你屋企有个病人，我有方法将佢治好。
医好之后，太守对佢非常之感激，见佢系出家人，就请问佢喺边一个宝刹啦。佢话：
我喺天台山。
雷太守咧就向封官请教：
你哋嘅宝刹有冇圣贤人住喺嗰度啊？
封官讲：
有文殊、普贤两位菩萨。
太守讲：
我要点样去亲近佢？
封官讲：
一个叫寒山，一个叫拾得。
太守上任冇几多日咧，就去朝山参拜呢两位大菩萨啦。结果见到佢哋喺厨房打杂，疯疯癫癫咁。但系咧，太守一见到就顶礼膜拜，两个人根本都唔理会佢，转身就跑啦。太守派人去追啦，睇下佢哋去咗边处啦。结果咧，睇到佢哋跑到山边，两座山就打开咗啦。两个人一直咁退到里边，山就合起嚟，两个人都唔见咗。最后咧，佢哋仲讲
未陀妙事。
于是太守等人先至知道，封官原来系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多时将佢哋两个嘅身份讲咗出嚟啦。
而呢三位都系圣人。
喺寺院里面每半个月诵戒是很重要的法事，寒山拾得时常都在门口讥笑，
所以寺院里面的人都不喜欢他们。
到最后才知道是佛菩萨化身应现在此地，这个时候大众才生惭愧心，原来阿弥陀佛、文殊、普贤菩萨日日都来侍候他们的饮食。这个是佛菩萨和常人全心不相同处啦。
君子所存之心，此是爱人敬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如言不俏，万品不齐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
普贤十大愿望，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如言不俏，万品不齐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。这个呢是从理上来观察，事上确实有亲疏贵贱，有志如言不俏，
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。
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真正是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。佛讲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。
所以佛的慈悲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是这样建立的。
哪一个不应该礼敬，不应该爱护呢？人人都应该敬爱，事事物物我们都应该要敬爱。
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
以前读书明理的人敬圣敬贤，和我们现代工商社会贪嗔痴慢不断增长的人敬圣敬贤，在思想心态上就不一样了。以前人敬圣敬贤是因为圣贤是我们的模范，取见贤思齐的意思。现代人敬佛、敬菩萨、敬鬼神，是希望佛菩萨、鬼神给他赚多些钱，目的就是这样。通圣贤之志，圣贤之志就是为众生造福。哪一个人希望得到安和乐利？中国人时时讲的五福，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，希望自己长寿、富贵、健康、幸福，这个是世间人的希望。
但这些都是善因善果，
希望得好的果报，
但是忘记了好的果报是要好因缘才结得的。
若然不修好因，不结善缘，希求好的果报是决定不会得到的。圣贤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殊胜的果报，
所以圣人之志就是群众之心。
只是圣人有智慧， 群众迷惑颠倒，
所以圣人教导大众修善积德，只能够使人人都得到好的果报。
修善积德要由爱敬开始，先学爱人敬人，爱物敬物，爱事敬事，对于人物事要真正爱敬。
所以十大愿王里面菩萨修行的原则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。
我们读礼记第一句说话，曲礼若无不敬，就是说敬无不敬，就是一切恭敬，要由这里落手了。
何者？圣言之志，本欲施世之人各得其所，吾合爱合敬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言而安之也。
圣言佛菩萨只有一个想法，一个心愿，就是教导一切众生各得其所。聪明杰出的人有道他成佛作祖，没有这个大志的人呢，他希望得到什么都祝福他，帮助他能够如愿，这个是圣言之志。
所以要心存爱敬。
何谓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底泽则瓦砾，锥琢则贵匠。
圣是成就，别人有好事我们要帮他成就，这个亦是圣德。玉之在石，底泽则瓦砾，锥琢则贵匠。这里呢是打一个比喻，玉是石头里面最精最美的，加以琢磨就变成玉器。贵匠是古时候的信物，在古代尤其是上古，玉做成璧，璧是圆形的，中间有一个窿，龟是手上拎的。
而当时的用途就好像我们现在祭祀用的祭祀宝，是做备忘之用。
龟就大，章就比较小。这些玉器在故宫里面可以看到的，有商周的、秦汉的，历史的价值都非常之高的。
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知可尽，皆须有益而成就之，或为之长者，或为之维持。
我们今天所讲的培育人才，看到这个人心底很善良、很忠厚，或者志向纯正可取。知是资助，我们应当要帮助他、成全他。皆须有益而成就之，就是要诱导他、要成就他、教养他、培训他。花严经五十三参是好好的榜样。但你看看善财童子，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参访善知识，他是我们的前辈，是我们的长者。
虽然年岁很轻，他的道德学问是我们所尊敬的，我们应当跟他学习。
他见到善知识先是礼敬，善知识一定会问他，你在哪里来啊？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你有什么需求啊？五十三位善知识所问与善财对答完全相同，所以这句说话呢就给我们的印象非常之深刻，前后重复了数十次。第一句是，
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立志要成就无上菩提。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，
但是我不知道怎样修持，怎样全心，所以到这里来请教。
发心就是这里讲的立志，志可取又好学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。
所以有志向有目标，不论世间出世间都是有前途有成就的。
而遇到这样的人呢，就是俗语时时讲的遇英才而欲之，你真正遇到这样的材料，就要设法子去帮助他、成全他啦。或为之长者，长是奖励；或为之维持，维持就是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，令到他能够安心于学业和道业；
或为百其无而分其旁，务使之成立而后已。
世出世间的贤者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免不了遭受妒忌、遭受毁谤，周时会带给他困惑的，但有时候足以令到他退心，那就好可惜了。 这个时候我们要替他分忧，务是无灭冤枉，要帮他洗刷冤情，成就他，以无始之成立而后已为目标。
这样成全人就是大学问、大智慧、大福德之上。
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建功立业，是帮忙照顾他的人给他的，他将来有几多的功德，照顾他、帮助他的人亦是同他同等的。中国古代
先言受上赏，
你为国家推荐一位贤人，国家对你的奖赏是最高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位贤人为国家建功、为国家服务、为老百姓造福，都是因你推荐的，等于就是你做的。
所以在过去中国社会，确实是举贤能、举贤良、举孝廉，将人才发掘出来，推荐给朝廷、推荐给国家。
那好人为什么还会有人找麻烦？俗语话街，
好事多磨，
多魔障啊！你作恶，魔就喜欢啊！佢唔单止唔会障碍你，仲会帮助你添。嗱，你做好事，啱啱好同佢相反，佢睇咗唔顺眼，
所以嚟找麻烦。
一方面系魔嚟搵麻烦，另一方面系自己生生世世嘅冤家债主，睇到你修行，将来你超越六道轮回。过去世你欠他的命未还，欠他的债未还，你怎么可以走了去呢？他不甘心的嘛，不甘心呢就要来障碍你了。
所以菩提道上魔难重重，
无始劫以来自己所做无边的业障，要怎样才能够消除这些业障呢？我们每人将所做的功课回向冤亲债主，将所修学的功德都分享给他们。各位要知道，全部俾晒佢哋就系自己圆满嘅功德。咁我哋要乜嘢呢？乜嘢都唔要。如果唔发呢个愿心，你想喺菩提道上冇障碍，就相当唔容易啦。
所以发呢个愿心，最好能够依照《金刚经》嘅理论方法，要真正依教奉行，真实嘅去做。
大抵人各恶其非类，
一般人同佢同类嘅就好喜欢，学佛嘅同修彼此见到特别亲切嘅，
而对于不学佛嘅人就有距离有界限啦。
尤其是喺家庭中，父母冇学佛，兄弟姊妹冇学佛，你食素，佢哋唔食素，呢一家人呢就闹得鸡犬不宁。呢个系我哋嘅错，自己要深深咁反省。咁最大嘅错喺边度呢？嗱，屋企嘅人点解反对你学佛？因为睇到你嘅同修道友嚟到家中，亲密超过咗家人，你喜欢同道仲多过喜欢母亲。母亲一见到，佢心里边当然就唔舒服啦，当然就会妒忌啦。你咁，你要以爱护同道嘅心去爱护你嘅家人，咁家人咧就唔会有反对啦。
所以往往学佛搞到家庭不和，自己都不知道反省，不晓得原因出在哪里。
我们在旁边明眼观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实在应该反省，一反省就找出原因了。我们的同修来到家，对我们的父母尤其要更尊敬更孝顺，那你的家人呢亦会更加快乐，不单止不反对，仲会觉得学佛好，学佛都唔错，鼓励你嘅亲戚朋友都去学佛添。
所以家庭里边亲属之间唔能够用言教，要学顺王，要用身教，做出嚟俾人哋睇。佢哋见到确实系好，自然就会为你宣传。
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，亦难自立。
善人系一类，不善的人是一类，不善的人多势大，善人少势力孤单，善人在俗亦难自立。善人要做好事不容易，恶的势力很大，决定造成了障碍。佛门中自从释迦牟尼佛示现， 代代都不免有呢种情形嘅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得法之后，明心见性啦，仲喺猎人队里边躲藏咗15年。点解呢？
因为嫉妒同障碍，
所以善人在俗，有啲一生遇唔到机缘，唯有独善其身啦。
如果要教善人能够兼善天下，我哋有智慧有福德嘅人，一定要帮助佢。
且豪杰铮铮，不甚修形迹，多易指责，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旁，为人人长者，康直而富亦之，其功德最宏。
铮铮就是响亮的意思，豪杰是指他们的聪明、智慧、才干超过别人。在地方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人，我们即是现代人讲的知名度很高，这些人有专长有才干，
但是他生活马虎，随便不太讲究，不拘小节，有时就容易得罪人。
我们亦要知道，学佛对佛一定要恭敬，对三宝要恭敬，
但是有些小事亦都不要过分的重视，太重视会影响你的修行。
恭敬心是应当有的，但是看到别人无礼，我们亦都不要挂在心上。修行要把握到真正的纲领，真正的纲领是
心静则土静。
二六时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呢都不重要。年纪大体力衰，诵经呢就一定要跪住，不需要拘执形式的，求心里面和阿弥陀佛不相舍离，这样才是最重要。喜欢怎样念就怎样念，喜欢跪住坐住捧住经一边行一边念都可以，行住坐卧四威而中，功夫不散断。可以放录音带瞓在树听，例如体力不够瞓在床上安安静静地听，瞓在床上听念佛听念经，功德都是相等的。
但是瞓住是不可以出声念，会伤气伤身体。
大乘佛法是开放的，的确是自由自在没有拘束的，那所有一切的规矩仪式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是唱戏表演做给人看的，
亦即是身教，
启发别人的恭敬心，启发别人的悼念，为大众作一个好样子，是这么容易的。
而小乘着重在形式上，大乘人往往就没有拘束了。
大乘佛不论心不论事，小乘佛法是论事不论心。英雄豪杰他们不拘小节，往往容易得罪人，容易招惹是非。
所以善事常易败，好事多磨，好人时时都容易遭受人的毁谤，遭受别人的指责。
在这个时候，人人长者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应当要帮助他，排除他的困难，令到他将来在社会上有成就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。
因为不单止是他个人的成就，是他替社会替国家造福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
由此可知，如果在佛门里面我们能够培养一位法师，功德之大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人人都以为修建间庙出多少钱做多少好事的功德是最大的，其实这个大是有限的，不见得是真正大，有些是善心反而做了恶事。唯有培养人才，这个功德才是最大的。
而唯有人才才能够逐佛为命，使佛法绵延不绝。
佛法的人才呢最为困难，他的志一定是
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
他的心
清净平等大公无私，
这个是佛门的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辅助他，
而他将来成就了所度化的众生，对于佛教所有一切贡献，帮助他的人的功德和他的是一样那么大的。
我们这一代宏法的人才为什么会这么少呢？ 当然发心大小品质都有问题啦。真正发道心的人又不多，外缘又不好，特别是在家的二众弟子都捧老和尚锦上添花，初个人出来讲经都不去听，令到学生的信心完全失败了。所以到头来呢，都是去学校打唱念做佛事赶经忏，这个呢是我们在家弟子在外缘上没有尽到责任。
所以今日凡是年轻人发心出来讲经，如果是讲得纯正我们要听，讲得不纯正我们不听，等他自己去反省去改正，改好我们再去听，鼓励他弘扬正法，
这样才能够奖励年轻人，鼓励他们发道心，给个环境来培养他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这个是真正的逐佛为名。
何谓劝人为善，生为人类属无良心，世路逆逆，罪而莫逆，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思，开其迷惑，譬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，譬由久喊烦恼而不知清凉，唯为最抱。
人冇话唔向善嘅，再恶嘅人呢，佢口里边都会话要修善，要行善嘅。
由此可知，善心善行系人嘅天性，就系佛法里边所讲嘅圣德。
既然善心善行系圣德自然嘅流露，咁点解仲会作恶呢？我哋仔细嘅研究，不外有两个原因。
第一系内在嘅烦恼习气，第二是外有恶缘，人才会做恶。
虽然做恶不被良心谴责的人好少，作恶他知道不对，会受良心的责备，但是他没有善友提醒他，帮助他回头，于是就越迷越深，越陷越重，这种情形是往往有之的。但了凡先生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世路逆逆，罪而莫逆，在世间营生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，都会受环境的影响的。尤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，好像现前台湾赌博的风气太盛，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有很多年轻人沉迷于赌博，对他本身、对他家庭、对于社会都是非常不利的。有识之士都能够了解，
但是时势所趋，这个不好的风气实际上会逐渐遍布到全世界，尤其是大众传播工具发达，所以受影响的层面就更加大了，时间就会更加之长。
那我们遇到亲戚朋友，要能够善于开导他们，尤其是这一部《了凡四分》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理真事。买卖股票呢，有时是很容易发财的，
而所发的财亦都是命里面有的。
命中若然是没有的，即使钱财在我们的手上过一过，又能够得到什么呢？到头来最后都是一无所有的。带在身上怕人偷，怕人抢，放在银行，银行里面银子很多，去看一下同自己的又有什么两样，无非是增长贪嗔痴慢，一些好处都没有的。古人真的讲得好了，
人生于世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啫。
与其说福报一时享尽，不如将福报慢慢地享用，仲更加好。
所以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开导，使他们能够觉悟过来，不作投机取巧的营生，只是正道，只是长远之道。
所以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思，佛法讲善巧方便，使到对方欢喜乐于接受，真正达到警觉的目的。开其迷惑，用比喻来讲，就好像长夜大梦忽然间醒觉过来了。佛门里面叫做开悟，悟呢就是修，又好比久陷烦恼，我们能够将烦恼拔除，得到清凉自在，就是智慧了。烦恼就是迷惑，慧就是对别人最有利益、最大的帮助。
困于云，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
这个是讲善巧方便法，一时是当世，我们分析事理，劝导别人，令他觉悟，这个是口说，只是有利于当世。如果我们要想劝导广大的群众，乃至于后世之人，最好的工具呢，就是用文字，因为文字能够保存得久远嘛。
这个是劝我们将善言善行记录下来，才能够流传久远。
好像了凡先生这四篇文章，原先只不过是给他的仔作警惕用的，并不是要流传到后世普遍劝导大众的。
但是了凡先生他的德行今日流传得这么广大普遍，这个亦都是他没想到的，虽然无心，但是做了大善。
后世依照他的教训修学，改造明文，离苦得乐的人非常之多，都是受了了凡先生之惠。但了凡先生这本小册子呢，就是劝人为善的典型，亦是他一生改过自身的心得，传给他的子孙，希望他们记住理解而效法。这个是积善里面最有效、最显著、最深广的大善。老实讲，这件事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
你说我没有文学的基础，我不能写作，
其实都不是啊。我们每日所见的、对耳所听的，能够一日记一些，你能够记录起来，亦会同这个教训相差无几的啫。
由此可知，劝人以口，劝世以书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真正肯发心。
教之与人为善，
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，在佛门称为同事摄了，同他相处在埋一起，以身教去影响他，
亦即是好像舜王在那一班打鱼人中一样，
虽有形迹，然对症发药，事有其效，不可废也。
佛教化众生用四个原则摄受众生，
而摄受就是感化诱导，
称为四摄法。
第一，布施。
布施是与他结缘，与他有因，彼此先结个善缘，讲的说话、办的事，他才能够相信而喜欢参与。
第二，爱语。
爱语若是完全讲他喜欢听的说话，咁就错啦。爱语一定要善巧方便。但前面中风禅师就讲过，真正爱人打他骂他亦都系善。
但系喺责备佢嘅时候，要顾及佢是否能够承受。唔能够承受，过分嘅责备系得唔到效果嘅。
但系责备人最好呢，就唔好有第三者在场。人都顾全面子㗎，一时间唔知道点落台，他就会起反感了。这些都是善巧方便。
第三，利行。
我们所作所为必定要给他有真正的利益。
第四，同事。
与他共同来做一件事，以身教去感化他。佛接引一切众生，不外是这四个原则，
也可以说是手段。
劝人为善是言教，与人为善是身教。不同的地方呢，就在这里了。
失言失人，当反吾志。
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，是失人。这个人是可教之才，你不去教导他，那是失人。不是这个材料偏偏去教导他，他不能够理解，不能够接受，那叫失言。
所以迎宾待客，与人相处要用智慧去观察，使我们在一生当中不失人亦都不失言。
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，
可以接受的应当跟他讲法，不能接受的就合掌令他欢喜。
何谓救人危急，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痛关之在身，速为解救，或以一言身其屈益，或以多方制其癫痫，摧子曰：胃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
人一生当中 往往会遭遇到不幸的事，尤其是在战乱遭受颠沛流离之苦，谁都不能够保证明天的生活怎样。所以我在十岁开始，屋企就训练我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，以防万一不幸失散，亦就是妻离子散的时候仲可以生活下去。
仲有自己一个人在山林中要有求生的本能。
但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尤其是现代的儿童受到父母的溺爱，那世界会不会永远就好像现在这样安定和平下去呢？如果深入研究世界情势，前途就实在并不乐观。这种患难颠沛如果在中年或者是晚年遇到呢，就非常之不幸了。当如通关之在身，如果我们见到遇难的人，就好像病痛在自己身上一样，所谓的切肤之痛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这个就是无畏布施。他有苦难有恐惧的时候，速为解救，或者是或以一言身其屈益，益就受压迫，屈是冤枉，这个是他的苦难，帮助他伸冤，帮助他平反，或以多方制其颠连，颠连就是连续的颠沛流离。如果灾难好大，自己力量不够，我们发起以大众的力量来救灾，来救援。崔子说，为不在大，富人之急可也。这个是仁者，是真正慈悲长者的说话。因为不在大，要救急，救急不救贫。
而贫困的人要帮助他有谋生的能力，应当要帮助他独立，这样才是最大的恩惠。
何谓兴建大利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聚而兴建。
乡是乡村，邑是城镇，小则为一乡谋幸福，大则为一县一市谋幸福，
亦即是现代所讲的社会福利事业。
政府应该要做，每一个老百姓有力量的都应该要做，就是造福乡里。凡有利益，聚而兴建，凡是利益的地方的都应该努力去做。各位要有个观念，大家有福自己才有福，若然大家没福，只是一个人有福，灾难亦免不了。中国有句俗语说，
一家饱暖千家圆，
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福分给大家享用，这个社会就安定，天下太平，这个呢是真正的福报。
而真正有福报是要与大众共享，这个是大智慧大福德之上。
所以今日兴建大利，无过于尽心尽力去提倡进行了凡四分与大乘佛法的教育。
开渠道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制饥渴，随缘劝道，竭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持劳怨。
中国过去燕农立国，水利灌溉是最重要的工程建设，或筑堤防患，即是低洼的地方筑堤防范水灾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制饥渴，随缘劝道，竭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持劳怨。不为自己，是为公众，为地方造福。就算有一啲挫折，亦不能够障碍自己的善行。
而不为一切阻碍所挫折，善事只能够真正圆满。
开始做事的时候，免不了会有反对的意见，做成功之后，大家才深受利益，才知道好处， 才至感激。
所以眼光要远大，有智慧，有爱心，有毅力，善事才能够成就。
善的标准是利他，利益众生是善，自利就是不善，就是中风禅师所讲的善恶标准。
何谓舍财作福，息缓慢行，以布施为先？
这个就是修福。息缓慢行，以布施为先。息缓就是佛教，佛陀教导人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所以叫慢行，就是无量无边的行缓。所谓
法缓无量，
法是方法，缓是门径，修行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。佛陀为了教学方便，将它归纳成六大类，就是六道。大乘是是讲的
六道万行，
这六大类再要归纳，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。
而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三大类，六道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
好似持戒紧欲可以归在无畏布施中，精进禅定波野是法布施。
所以三种布施将佛法的修行都包括了。
行门再多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佛在金刚经中教人应生无所住心，以行布施是最究竟圆满的修行原则。所以布施是修福，菩萨修的，菩萨真正在修福，六道都是修福。
而福里面包括智慧，慧亦是福。
所以法布施得的是聪明智慧，亦属于福。无畏布施得的是健康长寿，这个当然是福。财布施得的是财富。中国人讲的五福，
第一是福寿，
有福有寿；
第二是富贵，
大富大贵；
第三是康宁，
健康快乐；
第四是好德，
其中就包括了智慧了；
第五是考中，
就是好死，好死决定好生。念佛往生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的、听到的完全是真的。世间法里面一生得到圆满自在，依照这本书去做决定就不会错了。出世间法里面根据无量寿经就足够了，真正依照这两本书去修行，世出世间你就得大自在。
所以这里劝我们修福，以布施为先。
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，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
布施就是放下，就是舍，越舍越自在。达者是真正明白通达的人，就好像菩萨咁，有真正的智慧。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是外边的境界，色声香味触法。各位同修想一想，这些怎能够舍弃呢？所谓舍，不是在事相上舍，事相上的肉身又怎舍得放弃？就算肉身不要了，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看到这一句，我要学菩萨道，内舍六根，是从心意上去舍，
就是内舍分别执着，外不为尘境诱惑。
金刚经云，
不取于常，如如不动。
如如不动是内舍六根，不取于常是外舍六尘。内外俱舍，则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有生死，由这一生起呢，不再做生死业了。
所以智者当舍娑婆，念佛往生净土。
往生是活生生地去的，不是死后去的，是活生生地亲眼见阿弥陀佛来接应，跟他去的。如果死了之后才去呢，讲句老实说话，那超度都挺有效的。
所以超度的效果是有限的，超度不能够超度到西方，只能够说使神识减少痛苦。
例如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亦只能够超度到刀利天，夜摩天以上都无法子了。 唔可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嘅。虽然每次超度都希望佢原生西方净土中，嗰啲咧只系我哋嘅心愿啫，事实上佢去唔到嘅。往生需要靠自己嘅信愿行嘅，
因此一定要趁住自己身体健康嘅时候认真修行，要认真去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
舍系从心底上去舍，就系心唔牵挂五欲六尘，
亦唔牵挂自己嘅身体，
身心都唔牵挂。凡夫妄想执着好重，身心世界都唔牵挂，确实系好艰难嘅。妄想时时都会嚟，但静中修行方法咧，就系转换观念，教你牵挂阿弥陀佛，将念头一转，身心世界就舍弃啦。专门去谂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咁至系真正嘅菩萨行。
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久非能言，先从财上布施。
一切所有金刚经云，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所以教人都要舍弃，心里边都唔好挂念。久非能言，如果我哋做唔到咧，就先从财上布施。
因为舍财不为财物所诱惑，我哋嘅心唔会被财物所转。
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吾从而舍之，内以破吾之悭，外以济人之急，此而勉强，终则太贱。最可以荡涤私情，去除执论。
佛陀教人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超凡正性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初舍的时候总会有些勉强，舍弃之后会很难过，还会后悔的。
所以必须是有智慧、有决心，慢慢的养成施舍的习惯，就自然了。
每一个人修学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，到最后烦恼决定减轻，贪论逐渐就淡了。对于一切财物受用，没有将它放在心上，心就自在了。心得自在，身也自在，性得逐渐逐渐地透露出来了，咁就会得大自在啦。尤其是因果定律，世出世间法都不会变更嘅。财布施越多，你嘅财富亦越多。财由边处嚟呢？连你自己都唔知道嘅。法布施越多，聪明智慧就越增长。
所以唔好论财，唔好论法。
论财得贫穷嘅果报，论法得愚痴嘅果报。唔肯修无畏布施，得嘅系病苦短命嘅果报啦。富贵五福都系由布施得嚟嘅，事关布施系因啊嘛。我哋要得到好嘅果报，就要修因啦。有因自有果。
如果系唔肯修因，妄想得果报，无有是处。